每次讲到翻外家咧，自然心灵就开心噶啦。特别当呢个外家咧系不断嘅嚟去俾我哋有祷告啦、经济啦各样嘅支援嘅时候咧，就特别开心嘅。我个女今年已经唔讲几多岁啦，廿几岁啦吓。咁咧，我哋就谂紧，我同我太太话，都系时候要换翻间细啲嘅屋咯。個仔咧就去咗美國讀書，咁個女咧又係讀緊書，咁啊喺温哥華佢有另外一個地方咧，有少少翻工嘅緣故咧，咁喺温哥華住，咁要我哋咁大間屋做乜咧？咁咁不如換間細啲嘅咯，啊！咁我哋咁嘅年紀嘅人自然就會咁諗噶啦，在座當中好多咁嘅年紀人都係咁諗嘅，嚇！咁啊好事嚟嘅，咁啊預備去睇屋嘅時候，我個女突然間同我講話 ：，Hey Dad， 等陣，佢話嗱。第日我就算嫁咗有屋企都好，点都好，你买个新嘅地方咧，一定要预翻间房俾我，因为我随时都会翻嚟嘅噃。我就算唔系同老公仔嗌咗交都好啦，我始终都要翻嚟。我啲嘢你唔好抌噃，仲有我所有啲嗰啲咁嘅毛公仔啊，你要摆翻喺度。哇，阿女，咁我话如果咁，咁我不如唔好搬咯，咁系嘛？其實我身邊問下人，原來唔單止我個女係咁嘅，好多弟兄姊妹個女都係咁嘅，嫁咗出去都留翻間房俾佢嘅，要係咪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個感覺。其實又係好嘅。如果個女話：爹哋，你買咪買咯，唔關我事。我都嫁咗出去噶啦，咁啊嫁出去好似潑出去嘅水一樣咯，係嘛？有乜所謂啫？你話知你點啦咁。啊，咁啊感覺啊自然會唔係幾好噶啦。但係咧，當個女咁同我講嘅時候咧，咁我就心裏邊就甜絲絲咁啦。好啦好啦，阿女，咁我就唔賣間屋啦。就算我賣間屋，我都買間大屋嚟俾翻間房俾你啦。不過阿仔咧，咁佢落咗美國落，佢都唔翻嚟嘅，咁啊。其實每一次講到翻自己屋企咧，就一定係好開心嘅事。咁當然在座當中有多弟兄姊妹，我都唔多認識咯，已經。一來就我自己記憶退化啦，咁所以如果你同我打招呼，發覺我好似木口木面咁咧，你唔好介意，因為老人家啦已經就嚟登錄啦，我出年有60歲啦已經咁所以咧但係就算我唔認得你都好，你都係我親愛嘅兄弟姊妹，總比弟兄姊妹更加嘅親愛，因為呢個係我嘅屋企，因為我係翻外家今日，翻外家嘅時候好自然就係、是。多謝弟兄姊妹過去俾我哋嘅支持啦，特別俾遠東廣播嘅支持啦，同埋俾呢個教會嘅直堂嘅工作。若果唔係弟兄姊妹喺18年前有個咁嘅感動嘅時候，今日呢個教會，我相信亦都唔可能有呢個嘅叫做使命宣道會。講到教會嘅時候，我哋好自然就會問到教會今日嘅作用喺宣教嘅工作事業上邊。到底教會做咗幾多嘢呢？咁又或者我有時問一下城北宣道會對唔住，我又講錯咗啦。雖然我係嫁咗出去，但係我係講緊列志文華人宣道會嚇啊！列志文華人宣道會今日到底大家知道你有幾多會眾嗎？嗱，咁第一件事梗係先攞張秩序表揦一揦，睇一睇，加加埋埋700零啦，咁係嘛？咁你話係嘛？係咪700零會眾咧？係咧，嗱，咁你又錯啦。咁如果你問下 Auntie Teresa，sorry，Teresa 講錯 ，Auntie Teresa 喺樓下呢個 office 嗰度，你問佢睇一睇我哋列志文華人宣道會，我哋嘅會友有幾多咧？咁佢掀嚟睇一睇，你知唔知有幾多啊？係超過1000人喎，超過1000人啊！咁如果你話我哋華人宣道會有1000人啱唔啱咧？你都錯埋，你計漏咗好多嘢，你計漏咗18年前。開了第一間的分堂是城北宣道會，當時三位長老包括我在內，另外還有66位，其實應該68位的，因為加上楊蕭松的太太，她出在身邊回來這班弟兄姊妹，我們一起出去開這個城北宣道會，經過了18年的時候，今天城北宣道會的人數增加到670多人、不止喎，在2年前，列志文城北宣道会的主任牧师余丹伯说：喂 ，Evan， 我哋呢度唔够坐啦，人满之患逼到爆啦，不如咁啦，你就带班人带100人出去，去到 城嘅真正嘅城北啦，嗰度係嚇喺嗰個賭場附近開一間教會。如果你帶到一班人出去嘅，嗰個地方就係你噶啦。咁於是咧，大家都知道兩年前咧就建立咗列治文嘅使命宣道會咯，係咪？咁啊，使命宣道會咧就而家咧由開始到而家開始嘅時候108人，啊，而家咧係150人左右，咁啊又150人喎。啊，咁你仲未計到，仲有兩間教會你漏咗，一間咧。就是大約是16年前開的，是恩典宣道會，今日又有100多人了。還有一間你又漏了，就是一間國語宣道會，現在有90人了。如果你將這些人數全部加，你估列治文華人宣道會生出來的子子孫孫和塞呢？塞一樣而已。有多少人呢？計算大約你說的是2000人了。哇，2000人的教會，是起因是什么？起因就是因为有班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火热，他们心里面有一个传福音的心，要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建立教会。若果大家以为建立教会只是为了在那里有多个敬拜的地方的话，那也许你只不过是啱了一半。建立教会不是只是为了让大家有个地方凝聚一下，建立教会在那个地方里面，你服侍那里的群体，服侍那里的社区，服侍那里的人，你的心胸是要去服侍那里的社区，去服侍那里一班未信主的朋友。所以当我们讲教会有宣教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不是正正讲紧是派人去做宣教事啊，派钱啊，又或者是支持啊，不单止是这样，每一个你和我都好像一个宣教事一样，去到不同的你自己的地方，在你自己的周围去建立那里的人群。大家留意，在旧约圣经里面一讲到教会的时候，当然旧约圣经没有讲到教会，旧约圣经是讲到上帝与以色列民同在的地方，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会幕，大家还记得 Tabernacle。 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会幕是讲到神与人同在的时候，看见个会幕就好像耶和华上帝就在他们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当时讲到以色列人是望住那个会幕，就好像那个就是神在里面了。就好像今天我们新约讲到我们的教会，你发觉在旧约的时间讲到会幕，旧约是讲得很清楚会幕的长短阔窄，里面要摆啲咩嘢，要向边个方位，又要有金灯台，又要洗作盘珠儿处理嘅嘢。咁如果大家咧要真系研究下咧，咁你翻翻旧约圣经啦，吓里边讲得好清楚嘅，讲到会幕里边要点样摆，讲到佢嘅意义系乜嘢嘢。但你发觉去到新约嘅时候咧，成本新约嘅圣经里边，你唔发现到，唔发觉到圣经里边上帝话你个教会要点样摆嘅噃。新約聖經裡面講到耶路撒冷的教會，有沒有講到個教會的建築物是怎樣呢？沒有，沒人知道耶路撒冷教會在哪裡。也許會不會是就是當時初世紀的門徒他們聚在一起在那個樓上禱告的時候，那個就是新約的第一個耶路撒冷教會，我都不知道。但是在新約裡面，聖經從來沒有講到告訴你教會是要怎樣擺，教會是要向著哪個方位。但是新約有告訴你，你和我的生命里面要摆些什么东西在这里，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思想里面要放些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因为在新约的时候，你和我就是教会，我们凝聚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我们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再不是这个 building 有多宏伟了，再不是这个耶路梵蒂冈的教堂几伟大，完全不是讲紧呢样嘢。耶稣基督是讲紧要建立教会的话，要做一个宣教的教会的话，不是间建筑物或者这个教堂送了多少钱出去，不是啊，原来是讲紧你和我的心灵里面，我们对宣教的工作，我们对宣教的感动，我们宣教的承担，我们到底有多少在里头。弟兄姊妹，列治文华人宣道会，我经常都好鍾意回想當日昔日嘅日子，因為我1980年嘅時候嚟到呢一度，嗰時離開咗沙省讀完大學，跟住翻香港留咗一年之後咧，咁啊因為太太嘅緣故咧，要我翻嚟呢一度啦，咁啊要嚟結婚啦，咁所以我係嫁咗嚟加拿大嚇。咁啊嚟到加拿大之後咧，第一件事 就是參加了這個教會，當時教會未有這個嘅教，即係嘅建築物嘅，就係喺隔離嗰個嘅 gym 嗰度嚇個副堂嗰度。嗰時我嚟到兩個禮拜後就要結婚啦。嗰時咧咁樣，即係要結婚喎，點算咧？咁又開心嘅事嚟嘅。咁啊，揾地方啦，當然梗係喺翻自己教會啦。但係係個 gym 嚟嘅啫，冇呢橛喎。呢橛係咩咧？呢個係一個嘅我哋叫做嗰啲嗰啲鐵皮屋啊，嚇嗰啲 trailer 嚇。咁啊喺嗰度。咁但係教會。列治文文宣道會喺1980年嘅時候，大約有80人聚會，啊，真係嚟曬80人，加埋我啲親戚朋友100多人，點坐咧喺嗰個 gym 嗰度？咁嗰時我就諗，不如去大啲嘅地方咯，去租個，即係好多時借堂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心裏邊就覺得唔得唔得，既然呢個係我嘅教會，呢個係我嘅家，我點可以唔喺呢度出嫁㗎？啊，即係講我自己唔係我太太啊。咁所以咧，我哋嘅婚禮咧就喺隔離嗰個。gym 嗰度舉行，哇！當時一半人坐一半人企，啊冇辦法啦，啊我係企得最耐嗰個，啊由頭企到尾，啊因為呢個係我嘅家，因為呢一個家裏邊班弟兄姊妹，我哋有宣教嘅使命，因為弟兄姊妹你同我心靈裏邊，上帝將一個嘅全福音嘅嗰種嘅感覺、嗰種嘅激情、嗰種嘅包容，擺咗你同我嘅生命裏邊，以至到我哋能夠出去傳福音。直至到今日，原來呢個教會已經生產咗超過1000多人喺當中，係咪值得我哋為呢件事高興咧？唔單止係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教會繼續呢個優美嘅傳統，係優美嘅咩傳統咧？繼續去做福音嘅工作，繼續去做宣教嘅工作，繼續去做建堂、擴堂、植堂嘅工作。我最近睇一睇，我唔知咧，每次嚟你教會，我第一件睇咩？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啊！你笑咧，牧師啊，因為佢睇奉獻，睇下奉獻，哇！上個禮拜16000多元係嘛 ？Sorry， 我冇睇錯，係16000多元。幾個兩年前嚟講道嘅時候，哇！又10000多元，個個禮拜都10000元，咁犀利嘅喎。啊，俾我哋教會我哋陰公咧就係嚇，即係唔俾陰公字嘅嚇，遲啲會有好嘢。啊，喺教會裏邊。教会上帝大大的赐福给这个教会，大大的感动弟兄姊妹在金钱里面来去奉献，来去支援教会的事工，但是你从未看过，从没看到耶稣基督说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各个教会，是因为他们的奉献很多，没有这件事。如果你看回《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觉上帝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加增俾嗰個教會喺哪度？喺耶路撒冷教會、安提亞嘅教會有啦。點解啊？因為佢哋弟兄姊妹佢哋努力嘅去傳福音啊嘛。因為當時這個保羅同埋巴拿巴佢哋努力嘅去傳福音喺嗰度咧，嚟將得救嘅福音趕俾周圍嘅人，以致上帝天天將得救嘅人數加添俾佢哋。仲有就係呢班嘅門徒，佢哋喺一齊嘅時候，佢哋點啊？佢哋 devote or commit themselves。他们 devote themselves in prayer, in fellowship, and in the breaking of the bread. 即是说他们委身在祷告，委身在团契，委身在擘饼上面。所以有这个美丽的团契的时候，美丽的见证的时候，美丽的福音工作的时候，上帝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他。今天列治文华人宣道会能够坐满这个会堂，不是因为这里很多钱，你错了。不是因为这里很多的美丽的工作，你又说教会多了几个新东西，多了几个新意，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弟兄姊妹心灵里面有个福音的使命。因为心灵里面大家一起去传福音，所以上帝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既然是这样，就将这个的优良的传统繼續嘅擴散出去，我鼓勵大家繼續嘅考慮，植多幾間禮拜堂，植多幾多幾個嘅教會嘅地址基址喺嗰度服侍嗰度唔同嘅人，唔同嘅社區。今日我講咗好遠啦，弊啦，翻轉頭啦。今日我想同大家嚟去思想其中一個人物喺佢嘅宣教工作裏邊，我哋喺佢身上學習一下，睇下佢有咩同我哋講。喺《使徒行傳》第4章。《使徒行傳》第4章臨尾的一個地方，其實這一段經文呢 是回应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的一段说话的。《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圣经里面讲到，我先读给大家听咧，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大家唔使卷去第二章啊，大家只系卷去第四章得啦。不过从第二章嗰度读给大家听，第二章第四十。第四十节开始，我想读给大家听，在和合本里面，他说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喜乐。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大家留意4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乐，这个众民的喜乐在原来的原本里面，中文翻译就好像说是得到弟兄姊妹的喜乐，但是你在原来的原文的翻译里面，它真正的意思是得到那里周围的人的喜乐。大家留意，不是说只是基督徒得喜乐，而是他们这种的生活的模式是得到那里周围的人，连未信主的人都因为他们在这里而得喜乐。哇，这个感染力很厉害的，讲的是周围的邻舍。今天你周围的邻舍有没有因为你自命还孙在这里而得着大喜乐呢？这个你自己去反问一下，反省一下。当然有，我相信是。到第四节，我们跳一跳回去，刚才我讲第四节那里，由第三十第四章，讲错了，第四章三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这个是一个的重提翻当时信徒他们的生活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里面是提到一个的人物。这里讲的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三十六节，有一个人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嗱，呢一段嘅经文讲到巴拿巴嘅时候，就系回应翻第二章里边讲到使徒嘅生活嘅行为，佢哋嘅榜样。留意呢度讲到呢个人系边个？呢个人佢嘅名叫做巴拿巴，系咪佢嘅名真系叫巴拿巴？是不是啊？不是啊，他的名字叫什么？叫约瑟啊。原来在座当中今天有谁是第一次听见巴拿巴的名字？哎呀，原来他不是叫巴拿巴，原来叫约瑟的。是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啊？有些人是啊，因为没什么人知道原来巴拿巴叫约瑟的，我们由头到尾都叫巴拿巴。巴拿巴英文翻出来，这个翻出来就是劝慰子，英文翻出来就是鱼腩，大家知道。当时我的儿子出世的时候，我说哎呀，我想叫我的儿子叫 Barnabas。咁我同我太太好啊好啊，叫做 Barnabas 咯。咁於是咧，就未改名之前咧，咁啊，我太太翻到佢喺醫院做嘅，咁啊同啲同事講，我叫個仔叫 Barnabas。咁個醫院嗰啲同事就喺度笑佢，傻嘅咩？你叫仔叫 Barnabas？ 我話點解啊 ？Barnabas 即係魚腩啊，出去俾人揾笨先叫 Barnabas 嘅啫嘛。咁所以由嗰日開始，我仔就唔叫 Barnabas 啦。啊，原來聖經裏邊都係講到啊 ，Barnabas 即係有少魚腩嘅味道喺度嘅。啊，大家留意 ，Barnabas 嘅名係叫做勸慰子啊。他真正的名字叫做约瑟，而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由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五章，约瑟这个名字只是出现过一次。跟着第五、第六、第七一路讲到巴拿巴的事工的时候，圣经描述那个人都是用巴拿巴，不是写他叫约瑟。为什么？因为巴拿巴才是他真正的存在的意义。你和我今天存在的意义在于哪里？因为你是博士，因为你有很多个学位，因为你是牧师， 因为你有很多的著作，是不是这样？原来在上帝的眼中，这些都不算什么一回事，不是叫你不要去拿，就是你拿着博士就不要浪费，而是说这些的学位或者这些的名誉，在上帝眼中都不及得你是一个真正一个什么的人。你在上帝的事工里面，你担演了，你做了一个什么的角色，这个是比任何人更加的重要。弟兄姊妹，巴拿巴的角色是什么？是劝慰别人， The son of encouragement。 另外一个翻译他叫做什么？ Comforter， 不是你盖的章，是叫 Comforter， 安慰人的人。原来这个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一路看着这个人，他是专是安慰信徒的人。弟兄姊妹，你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第日在你的 tombstone 里面，你写什么东西呢？Reverend Pastor Edwin Sang， Uncle Edwin Sang， 我没 PhD， 所以或者加个 Bachelor 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写满了。上帝不是要这样纪念你，上帝要纪念你的就是 Philip the Evangelist。 圣经里面这样写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你拿很多学位不要紧，恭喜你，更重要的在上帝的眼中，他怎样看你？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你一生里面，你为他做过什么的工作？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你怎样成为别人的安慰？于是我们再看，到底巴拿巴他为什么被称为劝慰子呢？他为什么被称为安慰的人呢？巴拿巴没有写过什么书信，如果跟保罗比较一下，保罗写过九篇书信，巴拿巴有没有？一篇都没有。保罗讲过很多很多很精彩的讲章，彼得都是，使徒反都是，那张讲章就是精彩到被人打死为止的。彼得一篇讲章三千人信耶稣的，巴拿巴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极其量你说他写了两卷，一卷叫巴拿巴行传，一卷叫巴拿巴福音，这两卷都是伪经来的，次经来的。一卷是主后三百年写，一卷是主后四百年写，两篇都不是他写的，人家技术的事来的。巴拿巴自己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为什么他称得为劝慰子呢？原来前面讲了一件事，圣经特别是讲巴拿巴这个人的这件事，就是讲他什么？他将他的钱，他将他的地产田产卖掉，拿出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给各人使用。有什么那么特别的呢？很特别的，因为你看回前面呢，前面第四章的第三十四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做使徒的脚前。这里讲紧话，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卖了，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这样，英文的翻译有少少不同，但这个不同就解释了巴拿巴为什么是一个劝慰人的人。在英文的圣经里面，一个翻译就是 from time to time，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as many as。 原来的意思就是说，那些的信徒，他们中文翻译就是陆陆续续的跟住就将田产卖掉，然后将价银拿出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由谁开始？由巴拿巴开始，圣经特别记载这个人。巴拿巴就成为了一个的奉献的榜样，巴拿巴就成为了一个我们叫做人板，巴拿巴就成为了信徒一个勉励，原来奉献在使徒的脚前是有这么大的祝福的。所以 from time to time， 陆陆续续这些的信徒都将他们的田产卖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怎样影响着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传福音的热诚怎样影响着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巴拿巴他将田产卖掉拿出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就成为了弟兄姊妹的一个勉励，一个劝慰，一个安慰。而弟兄姊妹也因为这样，就陆陆续续的他们继续将他们的田产卖掉。 巴拿巴除了在奉献里面成为一个榜样之外，巴拿巴还在侍奉上面成为另外一个我们的很难得的一个榜样，就是他扶立新上来的弟兄姊妹，扶立一些新来的，就好像保罗。大家留意巴拿巴，他可以成为说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 mentor。 圣经里面由第九章开始，那里就记载使徒行传第九章，就是讲到当时使徒，那时还是叫扫罗，大家记得那个故事，不详细讲了。那个故事就是讲到当时扫罗他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见到有大光照到他们身上，大家记得吗？于是扫罗就跌低，于是只眼就看不到东西，圣经记载有三日的时间。但是圣经里面的记载讲得更加的清楚，就是讲到当时这个的三日里面呢，第九节，第九章第九节，三日不能看见，不在这里停了，跟着他说也不吃也不喝，即是有三日的时间扫罗不吃不喝，他到底做什么？扫罗被大光照耀之后，他看不到东西，这个不到他自己选择，是吧？因为一个天上大光照下来，令他眼盲了。咁但係你都唔使唔食唔飲啩，係嘛？當時聖經記載係有個朋友帶埋佢嘅噃，係帶住帶扶翻起阿掃羅，又跟住帶佢直街喺樓房上邊嘅喎。喺樓房上邊做乜咧？啊，聖經都有講嘅，都好似以前同你提過一下。呢度講緊係乜嘢？係掃羅佢嘅一生有個好大好大嘅轉機。呢個轉機係咩？本來係一個法利賽人，唔單止係法利賽人，佢係比更加法利賽人更法利賽。他是一个犹太教的极端分子，即是今天我们叫 terrorist 那么滞。他怎样极端化呢？他不单只要鞭策班基督徒，不是鞭策鞭打基督徒，他还要拉去斩，拉去审，拉去收监，还要杀他。所以圣经记载当日使徒犯他被石头钉死的时候，一个人在旁边叫埋手，阴阴嘴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叫埋手，我不知道，总之他是阴阴嘴笑。扫罗很开心，因为使徒犯被石头钉死。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替天行道的人，他是一个他穷一生的精力就是为了要找这帮基督徒置他们诸死地，他的那种的 dogmatic， 他的那种的中文怎么译啊，那个字他是执着，比他的师父更加紧要。他的师父就是加马列，记不记得加马列的门？加马列当时是谁？加马列当时是一个律法师， 是律法当中律法利赛人里面的最顶尖的人物。加马列都不敢这么说，如果这帮基督徒真是上帝的意思，我们不要加害于他。但是扫罗怎么说？我宰你了。他不单止是这样，他更加 去拿个公民，拿个公民走 去大马士革那里拉人，去锁人，去踏人。于是去到当中有大光照来的时候，他嘣一声，一夜之间整个人改变过来，或者不要说改变过来，整个人有个心灵里面极大的挣扎。你有没有试过一生人你所信奉的你的最执着的信仰在一夜之内被一个很大的挑战，令到你要考虑，重新考虑你的信仰是真定假的？在1989年六四的时候，大家知道198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里面宣告了一件他们觉得震惊的事，是那一年要脱党离开共产党的人是有史以来历来最高的人数。为什么？因为在一夜之后，很多信奉这个无产阶级这种的信念，这种的信仰的人，他们心灵里面突然间遭受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让他们放弃了一切，这个打击让他们突然间觉得他们所相信的原来是一段的谎话。心灵里面那个空穴有多大？扫罗当时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形。于是圣经里面记载他三日不吃不喝，按照今天我们的解释，就是那三日他在那里禁食。禁食做什么呢？圣经加上一句，就是当时圣经 里面说圣灵就呼召亚拿尼亚，不是欺哄圣灵那个，另外一个亚拿尼亚去到直街里面去找扫罗，然后呢找到扫罗之后呢，然后为他按手为他祈祷，他说你去到直街上到楼房上面的时候，你见到那个人正在祷告。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如果你所信奉的一样东西突然间受到最大的挑战的时候，你会怨声载道，抑或你会突然间安静下来去寻求真相？扫罗就是选择后者，他并没有怨声载道，他说上帝你没搞错，我为你替天行动，我为你大发热心，你竟然这样对我，眼都看不到。扫罗不是这样，当时他遇见这个大光之后，他整个人改变的时候，重新再一次反省，禁食祈祷，在他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改变，一个整个人脱胎换骨的悔改。所以当亚拿尼亚去到他的上边的时候，圣灵那里圣经就记载，就是亚拿尼亚为他祈祷，然后跟住这个人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的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轮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了。又跟住扫罗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又跟住在各会堂那里宣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扫罗当时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挣扎，跟住他改变过来，他就盡其一生在會堂那裡傳講耶穌基督。大家不要忘記，之前他是一個逼迫基督徒的人，有一班的人說，哇，這個人出賣了我們，原來他本來是逼迫基督徒的，跟我們一夥兒的，但今天這樣，結果這班人就想 要追殺這個掃羅，後來被掃羅知道，於是掃羅就被由門徒呢用在 夜晚的时候，一个锣将他城墙那里浸浸了下来，又扫罗就去了耶路撒冷，中间相距了三年的时间，扫罗去了阿拉伯的地方。大家不要理那三年他做了什么了，但是这里讲的就是扫罗他改变之后，他努力的传道，他为主作见证，但是当中有一班门徒，有一班一方面就是当日一班的犹太教的人要追杀扫罗，于是扫罗走难要去到耶路撒冷去找那时的门徒。但圣经记载那时的耶路撒冷的门徒见到扫罗的时候，怎样？没人肯认他，没人肯接纳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有个底不干净，是吧？因为这个人他以前迫害基督徒，因为这个人他以前做过很多事是值得我们怀疑的，不如看看怎样先啦，看看他掂不掂先啦，暂时不要让他做那么多侍奉事。当时真是这样，真是发生这样的事。但是谁站出来呢？第二十七节中文里面有一个翻译字很有趣的，就是唯有，就是唯独一个人，是这么多门徒里面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你为扫罗讲几句说话的，那个就是巴拿巴。圣经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诸如之类都讲出来。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巴拿巴是一个什么人啊？巴拿巴他认不认保罗？他不太认识他，真的不太认识他，他有一路远的地方，去了阿拉伯三年都不知道去了哪。但在这个时候，当众使徒拒绝扫罗的时候，巴拿巴就站出来为他说话。还有啊，你不要忘记啊，圣经的记载啊，记载保罗的工作的事迹是多过记载巴拿巴的。巴拿巴他的工作去到第十五章就停了，他的工作没有停，但是圣经里面没有继续记载。跟住十五章一路去到尾嘅时候，都系讲紧保罗嘅工作。而喺当初，巴拿巴俾保罗出嚟 跟住巴拿巴带住保罗一路由耶路撒冷去到安提亚嘅教会，又喺嗰度同嗰度嘅管会堂嘅人有好多嘅争辩，诸如此类好多嘅对话，好多嘅事工都系巴拿巴带住保罗去行呢条路。犯不着带个咁嘅人啩？大把人你带，点解要带个巴拉？点解要带个扫罗啫？佢个底咁污糟。原来巴拿巴唔系咁嘅人喎。巴拿巴佢嘅心胸好广阔嘅噃。当巴拿巴知道呢个人系真心诚意悔改，仲有就系圣圣经里边话，上帝明旨就系话佢要使用呢个叫做保罗嘅人嘅时候，巴拿巴就唔理咁多啦。佢就接纳保罗，带住佢，跟住一齐去做佢侍奉嘅工作。其实巴拿巴呢种胸襟唔单止喺接纳扫罗嘅身上，我哋见到。仲有喺第十五章开始嘅时候，大家记得就系巴拿巴同保罗因为马可嘅缘故，大家有拗撬啦。圣经里边就有记载喺拗撬嘅时候，保罗就同巴拿巴大家分手。然后里边特别讲到就系巴拿巴带咗提摩太去小亚细亚继续传道，巴拿巴就带咗马可，带马去边度啊？带咗马可去塞浦路斯，去 Cyprus， 翻翻佢自己嘅家乡。在那里继续做他传福音的工作，而圣经没有继续写这件事下去。巴拿巴为了马可的缘故跟保罗分手，他不是不做事，巴拿巴仍然做，不过仍然带着一个新责的，不是叫新责，只是真的我想他都是很多人都在想这个人行不行，保罗都在怀疑他，因为他中间走路嘛，嚇唔肯同佢一齊吃苦啊嘛，應該走佬咁。保羅話唔制啦，你唔好駝住，真係駝手楞腳。於是巴拿巴就帶咗佢去咗 Cyprus。啊，弟兄姊妹，巴拿巴有兩次嘅經歷，俾我哋睇見佢點啊？佢唔計較佢自己嘅，佢唔會計較將來保羅佢嘅工作比佢更加嘅輝煌，更加嘅被神重用。呢個都唔係佢考慮嘅嘢，佢考慮嘅就係喺上帝嘅心意裏邊要協助呢位弟兄嚟去成長。要協助呢位叫馬可嘅，俾多個機會俾佢嚟去成長。今日我哋喺教會裏邊嘅侍奉，我哋經常遇見呢啲問題噶啦。佢啊，諗諗先，以前佢做得麻麻啫，唔好啦，算罷啦，揾第二個啦，係嘛？我哋好多時係咁嘅。嗱，我唔係叫你即係人都執啦，但係我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嘅胸襟要有一個廣闊嘅胸襟。若果我哋要栽培一個人嘅時候，我哋唔好計較佢嘅前科係點樣。每個人都有一個沉重嘅包袱。喺我哋帶領弟兄姊妹，作為弟兄姊妹一個榜樣嘅時候，作為弟兄姊妹一個 comforter、一個 encourager 嘅時候，我哋就要接納佢，嚟幫佢一路一路嘅成長。呢種嘅胸襟，若果教會裏邊弟兄姊妹都能夠行使呢種胸襟，都能夠行使上帝俾你嘅嗰種嘅傳福音嘅熱誠，同埋宣教嗰種嘅熱誠嘅時候，我相信呢個教會唔單止起山開三四個分堂咯，十幾廿個分堂都得，唔單止坐千幾人啊，坐超過幾千人都得，因為我哋有呢個胸襟。巴拿巴嘅侍奉，讓我哋睇見佢唔單止係喺奉獻裏邊，佢盡忠職守。他在做弟兄姊妹的榜样的时候，他同样尽忠职守。他没有写过很多的事，他没有讲过很多的伟大的事迹，但是他的生命演绎了一个信仰的人生。远东广播我侍奉了到现在有28年，在这28年里面，我们都见过很多失败的经历，但是上帝就是给我们这种堅持的精神。最近我們在西安這個地方，我們有一個錄音室。這個錄音室呢就在國內做福音節目的，稍後遲些先慢慢跟大家說，但發生了一件事情。我們知道宣教的工作呢，就不是说我们这里就只是差派钱啊，差派人，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在那里 recruit 那里的人，在那里做宣教的事工，这个是最成功的。于是我们就 請了一位由这个哈爾濱來的一位小弟兄，就去到这个西安那里，在錄音室那里侍奉。在侍奉里面，我们发觉他出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就好像当日的马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里面在暗地里做福音的工作就一点都不容易，很多的挑战。咁呢位嘅小弟兄咧，咁佢係喺中國嘅神學院畢業，就嚟咗我哋遠東嗰度侍奉，就係喺呢個西安嘅電台喺嗰度製作節目，喺西安嘅電台播翻俾中國嘅弟兄嘅朋友聽嘅聽眾聽嘅。咁當時呢位弟兄後來喺佢工作裏邊有好多，因為真係好多嘅引誘，好多物質嘅試探，結果佢有好幾次咧，我哋叫做甩咗拖啊，甩咗底啊咁樣樣。結果我們就覺得這個人不可以再用。你知道他家就在哈爾濱那麼遠，他又剛後生仔，如果不用他用的時候，他要回到哈爾濱的嘛，那他怎樣跟人交代呢？為了這件事，我們跟一些電台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討論，有很大的討論，就是到底我們要不要他，他抵受不到外邊的引誘的時候，所以他要去他要即係應該做嘅節目做唔到，又甩咗場，又電台我哋叫做打即係打天窗咁樣樣。咁後來我哋就覺得我哋應該要俾多機會佢，因為過去我哋冇好好嘅嚟去説嚟去訓練嚟去 build up 嚟去讓佢成長。佢都係一個啱啱神學院出嚟嘅，所以就喺呢個地方侍奉。咁結果我哋就重新嘅嚟去安排，俾佢從頭再學過。經過大約年幾兩年的時間，他現在成為我們電台一個很重要的播音員。他的聲音在中國大陸裡面的 local station， 我們叫做本地的電台，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影響力的信徒。倘若如果我們當日就是算了，他是這樣的，我們就不要他了，因為他貪愛世界，那也許今天我們就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播音員。在我們宣教的工作裡面，我們這個心情是最重要的，这个心情是要我们就好像去到他们的中间一样。弟兄姊妹，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第一本的圣经在1822年出产，在哪里呢？那本圣经是叫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叫做马礼逊译本，是1822年出版的。大家都以为那个是第一本的圣经，但是原来不是。第一本的中文圣经是1821年寫成的，翻譯完畢。1821年是早馬禮遜那個一年，但為什麼沒有人說那本要說馬禮遜那本的呢？因為1821年那本聖經是由馬斯曼譯的。馬斯曼是哪個人呢？馬斯曼是一個英國人，是一個英國很出名很厲害的言語學家，他懂很多很多種的言語。馬斯曼的譯本呢，就是他有心要為中國人來去譯一本中文的聖經。那於是怎樣呢？馬斯曼一直以來他都是在印度那裡來去工作，做翻譯聖經，翻譯很多很多種言語的聖經。於是跟著他就覺得我要譯本中文聖經，於是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在印度那裡來去譯這本中文聖經。到1821年的時候譯完了，譯成了，於是拿出去給中國人來去看。看完之後大家啼笑皆非，為什麼？因為他有了翻譯的字在裡頭，但是裡面的字眼、用詞、裡面的文化、裡面的文法，全部都不是我們能夠明白到的。為什麼出現過這樣的現象？馬禮遜當時曾經這樣說過，為什麼我要在澳門做翻譯聖經？大家知道馬禮遜本來要入中國的，但是因為入不到去，所以他停留在澳門。在澳門那裡他學中文字，學中國人的 culture， 中國人的文化，學中文的文法，又學很多中國人他們歷代以來那些那種生活的方式。所以你們看到那個馬禮遜譯本是用文言文寫的，還有就是他的文化裡面是很濃郁的中國人能夠看得懂、能夠明白的語句。大家有沒有發覺如果你讀過神學，你都知道，好像我這麼水皮的，你會發覺在神學的英文書那
嗰啲英文隻隻字都識解嘅係嘛？唔使查字都隻隻字都解到嘅。但唔知點解拼埋一句嘅時候都唔知佢講乜嘅喎嚇。總之啲英文一句咁就唔知，所以咧嗱你又冇得查字典嘅，一句點查字典咧係咪？所以有時候要問人呢句嘢講乜啫？呢句嘢講乜啫？咁啊啊！我啲英文都唔係太差嘅啦，但唔知點解神學嘅書就係咁難明嘅啦嗱。馬士曼譯本就係一本，我唔係話神學書咁差嚇，即係馬士曼譯本嘅聖經就係出現一個咁嘅問題。咁於是佢個仔就出咗一句好出名嘅名言，佢話：家父譯呢個中文聖經只係符合咗兩件事，第一就係佢嘅驕傲，第二就係佢嘅自尊心。佢完全冇諗過入去中國裏邊嚟去生活。完全冇諗過去認識中國人嘅文化，認識中國人嘅生活習慣，所以寫出嚟嘅時候隻隻翻譯字都啱嘅，但係拼埋一段嘢你就唔知佢喺度講乜噶啦。所以有人嘅評語就話馬士曼譯本嘅文字粗鄙不懂，文法亂啊咁啊雜亂無章，係一個咁嘅翻譯本。今日如果你馬來西亞、新加坡也許都可以揾到一兩本嘅馬士曼譯本係冇人用嘅。我而家講緊咩嘢？講緊就喺上帝嘅宣教嘅工作裏邊，係講緊你同我嘅心情，你同我嘅心。我哋嘅心如果唔喺嗰度嘅時候，無論你做幾多嘢都好，呢個宣教嘅工作也許都唔能夠成功嘅。當教會講宣教嘅工作嘅時候，當教會講緊宣教去工場派人去工場嘅時候，唔係講緊呢個建築物嘅宣教，係講緊你同我嘅心情裏邊，我哋點樣去接受認同，點樣去了解去 embrace 去攬住擁抱呢個宣教嘅工作。喺大約三年前，有一個晚上，我收到唔係我嘅晚上，多倫多嘅晚上，我挨晚嘅時候啦嗰日。我收到多倫多遠東嘅一位同工打電話嚟，佢個名叫 Sharon， 係伊朗人。佢打電話俾我嘅時候，佢話：Edwin， 我要離開你哋啦。我話你做得咁好，點解要離開我哋啊？佢喺 Toronto 嗰度做緊伊朗話嘅工作，係向回教徒傳福音嘅，係向即係伊朗同埋阿富汗嗰度一帶嘅福音工作。咁我哋遠東咧係喺 Toronto， 我哋係有做。即係回教啊，同埋呢個而家係做埋伊拉克嘅 Baluchi 嘅 language 嘅廣播。以前温哥華都有做，但係因為我哋嘅同工咧，俾伊朗嘅極端分子追殺，結果佢就要漏夜帶埋屋企人一齊走去咗荷蘭，後屘翻翻嚟就匿埋咗喺一個地方，我哋都唔知去咗邊。但係當日兩三年前嗰、那個 Sharon 呢個弟兄打電話俾我，佢話我要走啦。我話點解你要走？佢話我要翻伊朗。我哋做咩翻伊朗好？你哋做得咁好，我哋嘅節目咁多人收聽。點解你要翻伊朗？佢話你冇睇到新聞啊？我話冇啊。佢話因為喺幾日前，其實我一路知道噶啦，就係、是、伊朗有兩位基督徒，因為聽福音廣播信咗耶穌，但係後來就俾其中一個嘅外父啊，就告發佢嘅女婿做咗基督徒，而佢嘅外父咧就係、是、呢、這個回教嘅。回教嘅 high priest 即係叫大祭司諸如此類啦，係嗰啲教長咁樣，就告發咗佢，就要處決，而家係死刑判咗。咁所以我阿哥咧就匿埋咗喺啲山洞裏邊，我要趕翻去救我阿哥。我話你點救佢啊？救你阿哥咁多山洞，佢話我哋知喺邊嘅咩？山洞係你唔知啫嘛嚇。咁我話咁你點救佢？咁救完將佢 smuggle 將佢帶翻翻嚟加拿大咯。我話你知唔知如果救唔到有咩後果？就係連你條命都冇埋啊！你知伊朗係點樣行死刑噶？係斬頭嘅，唔係槍斃噶。我話你知唔知你屋企人都喺呢度啊？佢喺 airport 嗰度翻工，你翻去救唔到你阿哥，連你自己條命都冇。佢話：哦 ，Pastor Edwin， 你唔明噶啦，你唔會咁做。我話梗係唔會啦。我話其他人都唔會咁做。我話我明白。我話咁點解你要咁做啊？因為我係。佢阿哥，因为佢系我嘅细佬，就系咁简单。呢个咁难嘅工作，边个可以做啊？除咗佢自己嘅兄弟，除咗佢自己嘅父母可以咁样做之外，有冇人可以做到？冇。到今日我都冇佢嘅消息，佢亦都唔会讲我听，佢翻唔翻到嚟，佢亦都唔会讲我听，佢而家喺边度。 我就冇咗佢嘅消息。但系呢种嘅心情好值得我敬佩。呢种系一个乜嘢嘅心情啊？为咗佢嘅哥哥，为咗佢嘅细佬，所以佢就算连自己条命都唔要，佢翻去要救佢。今日福音嘅使命就系一种咁样样嘅心情。呢个心情就系呢一班人，我哋叫佢做我哋嘅骨肉之亲，也我哋配唔上咁样讲。使徒保罗喺佢嘅话语里边就话：他是我的骨肉之亲。我哋称我哋嘅兄弟姊妹，我哋称我哋弟兄姊妹四奉传里边嗰班系信咗耶稣嘅人嚟噶。连信咗耶稣嘅弟兄姊妹，我都未必一定肯将我条生命为你嚟摆上，何况嗰班未信耶稣嘅人？你开玩笑咩？但系原来上帝嘅心意就系咁。上帝嘅心意将宣教摆喺你同我嘅生命里边，就系要让我哋认同呢一个失落嘅世代，每一个失落嘅人就是我们要拯救的，就是我的骨肉之亲。 Andrea Bocelli， 大家有听过他的名字，如果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你一定听过他的首歌，他首出名的歌就是 Time to say goodbye。 有没有听过 Time to say goodbye？ 当然唱得好过我了，是这首歌。他是一个盲的演唱者，他的眼睛看不到，他自小就有青光眼。到他14岁那年，他在意大利球场踢球的时候被个球柄闪到他的后脑，结果他14岁的时候就开始全盲，看不到东西。在他盲了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非常沮丧，他甚至都想着要结束他的生命，因为在他前面一切的前景都没了。当时他爸爸走过来跟他说这句名言，成为了他一生的改变，希望这句名言都成为你自己的提醒。他拍下他的仔，他说 Son, don't be discouraged， 你不要那么沮丧。 If you cannot see the world, let the world see you。 如果你看不见这个世界的话，就让这个世界看到你。结果 Bocelli 他很努力的完成了他大学嘅律師嘅學位，喺意大利做咗好多年嘅律師，然後跟住佢好中意唱歌，佢就好有趣嘅將佢一柄嘅當時嘅錄音帶寄咗去俾 Pavarotti 一個比賽裏邊。大家知 Pavarotti 係邊個大肥佬嚇？啊 ，Pavarotti 聽完之後佢話 ：This is my successor， 呢個就係我嘅接班人。He not only sing with his voice， he sing with his heart。他不单止用他的声音来唱歌，他还用他的心灵来唱歌。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世界我们看不到有多美好的前景的话，就让这个世界的人看到你和我的生命怎样被上帝来去改变。又在我们看见不到人的生命怎样被改变呢？不如就让他看看你的生命上帝怎样改变你。当人哋睇呢个教会里边坐咗咁多，每个礼拜有700几人嘅时候，700几人嘅生命都系被上帝改变嘅生命，喺外边嘅见证，你估带嚟一个乜嘢嘅震撼啊？嗱，12个门徒可以改变成个罗马嘅社会，今日700几人一个礼拜，你估可以带嚟 Richmond 有几大嘅震撼？当大家仲未睇见呢个世界嘅声音被改变嘅时候，就让佢哋睇见你嘅生命嚟去被改变。就让他们看见你的生命怎样被上帝来去改变，让他们羡慕你的人生，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个教会不是成为市区的一个 liability， 不是成为这个市区的一个累赘，而是这里有一大棚人，他们的生命是值得外边人所羡慕，所 look up to 的，是成为一个榜样的，是成为这里市区的人的一个 comforter， 一个 encouragement， 一个的劝勉者。我相信出年的今日再不是700多人，如果教会继续推动福音的工作，大家心灵里面都有这个的刚才我说的我的弟兄的那种心，对外边的人就当是我们的骨肉之亲的时候，出年的今日这个教会不得点，可能开多很多间的分堂。我们低头祈祷。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让巴拿巴的人生 成为我们的祝福和提醒。主啊，求你将这种的安慰，将这种的盼望，将这种的信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生，好让我们一方面讲宣教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感触到这个世界对福音的那种饥渴，或者很多人他们都不体会到，但就让我们去将这个重要的消息讲给他们听，让我们的生命行出来的时候，让他们看见这个福音原来不是只是言语，原来是一个生命的本质。主就让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主这一班的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他们愿意将心灵仰望在你手里头的，求你自己亲自的祝福，送基督的门口，阿们。